大家好，猫眼电台，我是呆蜜。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Jen， 我的好朋友来我们这儿做客啦。Jen， 请你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 Long Market 核心信贷的 Jen， 是注册金融顾问，Mortgage Broker。
对，你这个专业应该叫注册金融顾问哈，中文。
对，比较专业的说法是注册金融顾问。
其实你一直是干这行业好多年了，
对吧？
如
果大家比较通俗的说法，那就是贷款中介、贷款经理、
贷款经理，对吧？对，今天我们还有话外音，艾伦也在，差点把你忘了。
就应该把我忘了，没事，没关系，反正我是吧，我又来一财神，我就别说话了。
对，其实朕你来新西兰时间挺长的了。对吧？
对，老留学生，
大概得是多少年？
2000年来到现在22年了。
2000年，
对，
2000年是个什么年头？
来的时候比较小啊，不是人老啊。
对，来的时候还年轻呢。
对，
我就想说，2000年是个什么年头？咱们这个采访过，就是来咱们这儿做客的好几个都是2000年来的。
2000年是一个不叫移民潮，叫留学潮。就是好多人再早一点，那可能是90年代初或者90年代中叶那一会儿。然后有些人已经回国了，然后2000年这批人才出来，但是那是一个算是一个大潮哈，等于是。
对，2000到2003年来的很多，
千禧年。
对
对，大家借着这个跨世纪，这叫千禧宝宝，
对，
留学宝宝，
留学宝宝。
对，所以来这儿就是先上学，然后就一直在新西兰，对吧？
对，
一直在新西兰
。一直在新西兰。
你学的也是这专业，对不对？
我学的是我其实有三个专业，一开始学的是会计和商法，后来又补了一个金融的 graduate diploma， 就是类似于研究生。
研究生
又是学霸，你知道吗？
管钱的可没有怂人。
对，我觉得其实这专业还难度挺大的，因为它有很多这种法规啊，这种规范方面的东西要学，是不是？
商法会相对于法规的东西多一点，对，会计就是文理结合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在国内的时候学政治似的，我一听这太枯燥了，尤其是法律这一块，对吧？
对，法律这一块呢，对于留学生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语言的，你看咱拿中文要学个法律啥的还头疼。
对，那个时候华人的留学生是不是也不多学这个专业的？
学商法的很少，我当时可能先挑战一下自己吧，脑袋一热，
没想到一下就挑战成功了。你这不带这么玩，学霸都是这样，我就想试一下，结果就成功了。
就侥幸过关，
侥幸过关，
对，所以也是就是，比如说像这儿的大学哈，是不是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听说哈，就是大学生的这个学习的任务其实还是挺重的。
对，考试啊，然后平时的小考啊，作业都挺多的。
有没有这种，就比如说一年两年之后就觉得自己学不下去了，被刷下去？
有
很
多。很
多
我感觉蛮多的，第一年的时候，但你后面你就感觉不到了，该刷都刷完了。
第一年
会。
那刷下去的学生呢，就有走别的路了，等于是会有别的选择，
可能转校啊，或者转到 diploma 什么的，对，
或者转专业什么的，
对，
所以还是有机会。但是像留下来的这部分，等于都是你们已经被大潮刷洗过一遍的，
对。
人家学的是什么呀？人家不学那什么 marketing 什么之类的，
对，像我们这种就是学的都是没用的，
没有。对，我觉得每个专业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吧，也不能说没有用。其实关键到最后还是看个人能力了。对，你走上职场，其实学什么不是很重要。关键我觉得大学里面还是，锻炼你一个 research 的，或者说就是 organize 一个工作的这个能力，
project， 现在叫 project，
对
是吧？做项目。
对，感觉国外的大学比较注重这一点，就是主要是锻炼能力为主。你要说那个，你要学法律，主要是学怎么查东西，不是学怎么背东西。
对，这是有区别的。咱们一理解这种跟法律法规有关的，就都得背，对吧？你得知道哪是哪儿。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因为有些会有这种准备出国的、准备留学的这种人看这个节目，所以就是说，你那会儿2000年来，那会儿学习学校什么各方面比较严格，还是现在你觉得比较严，比较哪会儿严，哪会儿松？大概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学的要难度要大， 要相对严、
哦，
因为现在学霸更多，
嗯，
小朋友们，
嗯，
是那国
就跟环境也有关系，
就是、
因为他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了。
对、
嗯，
然后现在小朋友们都是那种，像我们那会儿就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好像学霸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戴个小眼镜儿啊，那种就是
一直做题
的那种
学究型。
现在的学霸都是长得又好，
啊、
然后才艺。各种、
嗯、
然后吃喝玩乐也不耽误，还做个博主、嗯、然后还是个学霸、嗯、就是特别冲击、嗯、
对，就绝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
对对对对、嗯、现在小朋友很厉害、嗯、
所以就是其实要求的也越来越全面，就他的发展越来越全面，而不是说光我这一个方向就学习好就学术好，
对，
对吧，
而且
嗯、
可能人类的也进化了吧，可能是对各方面能力也变强，
对，就是你来新西兰这二十多年人类还是进化了不少
可是
我在想一问题，这是情商和智商的问题，那会儿的人你还能、嗯、像咱们这批人， 我不能说跟咱们这代人似的，到时候又把人带老了，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会儿人你能正常跟他交流，就咱们这样的人、
嗯嗯、
现在人你看他好像德智体美劳，你说的其实咱们说的都是技术层面，他又能干这个、
嗯、
又能干那个、
嗯、
但是你跟他私底下坐下来你恨不得说不了话，就人可能有些人他不正常了，就、
嗯、
他的思维模式价值观这些东西，
对本地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还行，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出去我出去玩啊，或者是到哪儿、
嗯、
跟偶尔跟那一两个本地的年轻的小孩，比如说大学生，因为他们有时候当志愿者嘛、
嗯、
聊聊天，他还能跟你有一些交流，就是不至于说你觉得跟他代沟特别多、
嗯、
然后他也能愿意跟你谈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
嗯，
就是至少就是在这儿比如说成长的或者是以上学的这些孩子们、
嗯、
可能相对好一点，但如果在国内、
嗯、
你可能那种压力之下，学习的压力之下可能就很难，
以分数微微一判定嘛、
嗯、
就等于是那种环境下、
嗯、
还是环境的问题吧，我觉得、
嗯、
对、
嗯、
对，
就是大家平时想的呀、嗯、交流的可能侧重点都不太一样，
对、
嗯、
因为有的地方它就是我们常说就是你推崇的是什么，是 personal prosperity， 应该中文应该怎么说，就个人的成就，
嗯，
对，推崇个人
一个全面比较全面的一个
对
一个成长、
嗯、
对、
嗯、
对，对标准更多元化一些、
嗯、那你现在因为你也有小孩嘛，你现在要求你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德智体美劳
精英吗？
没有没有，我是那种纯散养派的那种对对对
free range
对 free range 满地跑、就是、对，
但是他肯定自己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就是还有的话就咱也支持呗、
嗯、对、
嗯、
对，其实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中庸的态度，你不能真的说完全的像 free range 成那个就是
散太散漫，
对对，像那个某些族群那样、嗯、对，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不能、
嗯
过了，就是尽量的把握这个度吧、
嗯、
我也不敢说我做的多完美、
嗯、
因为其实平时我工作也比较忙，对孩子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百分之百的专注的去培养他、
嗯嗯、对，
对，
你不可能做到一个跟全职妈妈一样、嗯、每天都是全身心的都在这上头、嗯、
没错，就我也不是超人、
嗯、
我也只有24小时、
嗯、
对
对，再就是说到你这工作，嗯，毕了业就做这个金融方面吗？
不是，其实我挺后悔没早做金融的、
啊、
没有，其实毕了业是一直是做会计，走会计这路线，因为其实很多华人女生也做会计非常多、
嗯、
这个应该你也知道、
嗯、
对对对，所以就其实当时也是为了方便移民嘛、
嗯、
找一个比较容易移民找好找工作 的一个领域、
嗯、
但是我觉得你没后悔啊、嗯、因为你做会计跟金融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圈里头啊，
对，都是钱的事儿、嗯、反正
对，但你觉得概念上很不一样吗？
那还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是
吧，
就是他的可能只能大家可能是雇主啊，或者说用人单位听起来他感觉你比较近似，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
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会计也是钱嘛、
嗯、
对吧，你金融顾问也是钱嘛、
嗯、
都是跟钱打交道、
嗯、
对，所以可能觉得虽然有所差别，但是好像还雷同的地儿还挺多的，
对、
嗯、
对，其实还是蛮大不同的、
嗯、
你像哪怕是就连会计里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啊、
嗯，就是就小好像开句玩笑，就是大家一说学 IT 的，哎，你给我修个电脑吧，其实 IT 里面也分得很细、
嗯、
人家不一定是，
所以我觉得做会计来讲，你是给人算钱，算的是已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如果要是现在做金融来讲，你是给人规划
未来，
算是规划未来吗？
嗯，
有这点差别，
主要是解决问题、嗯、
解决问题，
解决当下的问题，然后 同时你也得想到规划未来，
嗯，
就是根据他以后的一个计划也去制定一个比较
通俗的说，就是你的脑子里要有一个大一点的 picture，
对，
是吧？
对，对
嗯，所以宏观的经济，宏观的东西就会有一些。
那以都要有
，
就是也有 detail 的东西，就是分析它现在的整体的状况，包括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银行的，算是编外人员吧，就是银行就是类似于 contractor， 帮他们也是审查这个客户条件，所以还是有蛮大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说你有什么潜在的客户，有什么潜在的东西，你也能看出来。
知道，
对对对，
金融城管是吧？
编外的，
带着红箍的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了。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个东西，你觉得对自己有帮助没有？比如说，像会不会打开了你大脑里的几扇门？
会，
特别有，
对，就
是
你很有意思。其实我蛮enjoy现在工作，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就是家庭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
嗯，
然后就是有的怎么是越变越好的，有的人怎么是越过越不行的。当然这些东西只你自己能学到很多，
嗯，
但是客户的所有东西你都要 keep to yourself， 就是confidential，但是确实是这。能有挺多感悟的，是不是？对，
那我能不能这么说？就以前做会计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职员心态，
对
吧？
就是打工的心态，
对。但是做了这个以后，看别人又反射到自己，然后因为你 cover 的东西又多了，又从宏观又是微观又是 detail 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自己成长挺多的。
哎，真的成长很多，这就是你辐射面完全不一样。原来做会计，你的负责就是每个月把公司的这点东西理清楚，然后报上去，接触的这个。面儿就是这么点儿，
就那点账呗，
就局限于公司里面，因为我是做公司会计嘛，我不是 firm 的，可能会计师事务所的可能会接触的更宽一点，但是也比较局限是企业吧，或者是说做生意的个人，
对，
而且尤其是新西兰以小生意为主，是吧？
对，
这种
对，
所以你公司业务就仅限于那个业务那些类型呗，那些账目，
对，就是到后面坐着可能也感觉不是很，我的性格来讲，我比较喜欢。每天有新鲜的东西，
没 challenge 不好玩了
啊！对对对，对，
是吧？
或者喜欢跟人沟通啊，这种偏喜欢这种，
对，
有点后来有点做不下去，觉得太 boring 了，
啊，没意思。
对，
然后那你就自己转了这个做金融这块了吗？
对对对，
啊，这个需要什么考试啊，或者牌照啊，什么这些
要考啊，考一个那个 level 5的，就是读两门课。其实，我觉得难度不算很大，但是这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
对，
我觉得难度还好。
对，当一个学霸说这事儿难度不大的时候，我们都得想一想。
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是别人给你拉下水的吗？干这个？
不是，完全是我自己，
完全是自己，
是我自己找到那个我的前老板吧，就是，但现在就是还是我们还是朋友，就是找他。提了我这个想法，他觉得我能力还可以，就是也愿意就是培养，我还挺感激他的，对，
就等于带你入门呗，
带我入门了，对，
完了仔细一瞧，这岂止还可以，
业界的黑马，这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这行业像你说的啊，是挺有意思，因为你要看到各家的这种生活的样子，对吧？生活方式，
对，
以及他们在经济上的这些金融方面的这些处理的办法，对，你有没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明明可以处理得更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客户不太了解这种金融的这些知识也好，或者方式也好，就是但是现在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明明可以做得更好，
经常都有啊，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这金融知识很专业的人不多，就是你能把家庭理财做到完美，咱不要求了，就算80%-90%的，我觉得好的都不多。
我插一句，就是这种，即便是学金融、学财会的。出来也一样，对吗？
未必，对，未必会有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东西，并不是说你一定是，知识够就可以。有时候还有一些人生观呢，一些你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这个很综合的。
我又绕回去，我再问一个，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人的转变，他不是说循序渐进的，他可能突然间一件什么事儿或者一本书，让自己脑子里头。就是 click， 英文叫 click，
啊，对，
就突然间就要这么做了，
是吧？
哎，对，我你瞧我这语言都怎么样。然后那个，我是想说，你进入这个行业，你刚才说不是被人拉下水的，那是到底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还是因为一个什么文章，或者一个什么，或者说是你看到了这个市场，哎，这以后作为职业不错，这么进来的，到底是哪个原因？
其实当时是我休完产假的时候，就是有我在突然我就觉得说啊，我要回去上班了，当时就觉得好无聊啊，
还是干那点事儿哈、
就是一个冲动，就是一个冲动，
就是一冲动是吧、不对啊、这人说都生完孩子傻三年，你怎么突然间一下就顿悟了呢？
可能就是因为那傻三年所以顿悟了，
是吧？
对，
这跟
想的可能
傻够了，就是说给支棱起来了，
跟平时想的不一样了。
也不错，这孩子是福星，挺好。
确实有这个说法，我觉得感觉生了就是女儿之后，一路还不错。咱不是说迷信啊，就感觉确实还发展还可以。对，
就有奔头了，
有动力了，有可能是。
对，其实这几年家庭理财的这个观念也是深入人心，大家都想就是理财这就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相当于。
对。
但是呢。有很多人就不知道我怎么下手，或者是哪些的理财的方式或者产品适合我、我的家庭应该做什么方向的理财，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概念。
我怎么觉得这会儿你要插广告了？
不是真的，我觉得一说起来，就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都在想说，哎，我做什么投资啊？现在市场就不太好嘛，说哎，我小额投资能不能做呀？我是买基金还是买股票？就每天都有人在讨论这，但我好像觉得没什么人能说清楚，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因为多数人对这个观念是从比如说 social media 或什么东西看来的，他知道理财挺重要，但实际上自己不具备任何知识。所以他没法开始。
对，
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就是哎，活这么多年也白活，然后就是突然就看了一本书，又看了一遍，叫穷爸爸富爸爸
、okay、
就一下啪就一下就对吧，
顿悟了。
再加上自己有孩子，也要未来有规划，对吧，包括你自己养老问题，你指着养老金这东西，你等着去吧，就
是
对吧。
对，
所以就是完了就再看一些文章，什么叫叫什么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然后就是哎呀我怎么能给它 build up， 然后又从 Amazon 上买了好多书，什么 psychology of money， 然后还有什么 the second mountain 什么之类的，就是
其实都是好的，我觉得就是都看看不同的观点都是好的。
对，咱这英文、我还专门买英文的，然后
我觉得你看完这书英文阅读应该不错了，水平
眼睛度数又长了两度，你知道吗，这眼镜。
但是其实看书还是挺有用，就是你的知识获取 对吧，首先得获取知识。
富人会有他的知识在，但这个知识其实不是秘密。
对，
很多人只是说他自己不去找，也不愿意花时间在上边。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还是有一个你自己把它消化的能力，你看的东西你得自己把它梳理了，把它消化了，然后才有用。
对，
要不然都是那种理论。
对，
所以我就说，像刚才戴蜜讲的，说好多人都想怎么怎么样，我相信这种人有不少人去找你。但是你看了他们以后，你当时是不是背景音乐就是二泉映月，说你的生你的日子太那什么了。
对，咱们说到这个，就是说现在是不是银行对这个消费的这个考核没有那么严格了？原来我记得说贷款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消费就得苦好几个月，对吧？
对，七月七号之后吧，就是有所放松，就是银行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接受，好，你现在的消费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可以接受你以后有了贷款之后会适度的节省，按那个方向去。但是其实还相比在之前，就是 Triple C I 被生效之前还是严的，
还是
没有放松特别的多。
对，那还能在外面买咖啡什么的吃个饭吗？
可以，没有，没有那么现在没有这么的就是 extreme 了。说实话，就是刚出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好像大家一下子很紧张，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点懵。
对，
然后包括银行审批贷款的人，他也只是一个员工而已，他也有点懵。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是尽量不出错。
对，先往极致的做。
对，先往极致的做，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现在稍微大家熟悉了之后会好一些。对，
是吧？那个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咖啡？为什么老跟咖啡较劲？就是银行，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是有一些媒体宣传出来也好，或者比较抓眼球，因为咖啡是新西兰人生活方式里面的一个
必备，
我不能把它卡掉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太省，我好像我也得喝这咖啡，不然我今天就过不去了。
对，今天老觉得缺点什么。
对，
实际上我平时偶尔还会收看一些金融类的这个 YouTuber 的东西，有美国的、加拿大、澳洲为主，这边相对少一点啊。但不，其实不是没有，我就没刻意去搜。 大家都提到咖啡这个问题，嗯，不约而同的。
我觉得它是不是就是比较有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常见，而且对于咖啡的这种成本啊、价格呀、啊，也不是成本啊，就是价一杯咖啡的价格，大家都有数，嗯，所以用咖啡作为一个比喻也好，可能大家每个人都能听得明白。
我想的可能是，嗯，就是往深一点想，就是咖啡是一个成瘾的东西，
嗯，
就是你对瘾的这个依赖，其实反射的是你的这个消费心态。是不是那种消费主义，
嗯，哎，你这个想法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嗯，对，也有可能，因为咖啡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成瘾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说 necessary 的东西，
嗯，
并不像你 grocery shopping 去康堂买个土豆白菜什么，是一个非得必须维持你活下去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它介于一个 essential 和，
嗯，对
不 essential 之间，对，就是
都属于文化范畴了，
对对对，挺有意思去值得讨论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对，
它其实是一个 reflection，
嗯，
就咱们通常学习的时候讲，这是一 reflection， 它就是看你对所谓的这种日常消费的控制能力怎么样。
嗯，
对
对，
嗯，
对对对，
那，嗯，就是说以后大家都买咖啡机自己在家做，
嗯，对，我还真没仔细的去想过这个点，
是，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你 看这
书还是没白看，
这没错，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是吧？
所以就是你对新西兰的人确实是咖啡也是一种新西兰特有的文化。所以可能大家就是拿这个咖啡说事儿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导向在里头，
对，
嗯，
而且大家会比较哎 pay attention to 这个，
对对
对，
那就这么说的咱们都得减减量呗，是不是咖啡，
对，就拿这么一点小事儿，但是很日常的一个小事儿，就是收一下你的神经，
嗯，
是
这事儿能收过来，嗯，其他事儿可能就好办了，
嗯，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哈，啊，就是说突然说到这个车贷，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所以我真的想今天挺问问你，就是说，
嗯，
那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如果你汽车有贷款的话，
嗯，
对你其他的贷款影响非常大，就是虽然汽车贷款没多少钱，
嗯，
比如说咱们买一辆车几万块钱，
嗯，
对吧，
对，
我贷款也不太高，然后呢我就觉得也别占着这个现金，我就慢慢还呗，
嗯，
但如果你在这个期间想要去做别的贷款的话，因为有汽车贷款，那个贷款的额度就会减少很多，这是对的吗？
没有错，因为根本的原因是汽车贷款的贷款期限非常短，
嗯，
就会造成它每个月的还款非常高，
嗯，
每个月的还款呢对于银行来说就是一个固定的支出，就会虽然说它的 balance 不高，就是你实际欠的金额不高，但是你每个月的支出很高，
嗯，
因为它的一般的 long term 像房贷是30年，你慢慢还每个月你就相对低很多，
嗯，
但是如果把它缩短到5年，一般的汽车贷款3年到5年，那就对他的贷款能力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嗯，就日常的这个 cost 太多了，
对，
嗯，
对，嗯，
对，所以这么一说我原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那大家是不是就最好别贷款买车，如果你能负担这个全款呢？
这倒也不是，其实看需求，因为有的人是拿公司去贷款买车，
嗯，
那么他希望他支出也用不着太省，
嗯，
因为某些原因，
嗯，对
对对，这个然后到后面如果他需要申请房贷的时候呢，其实银行也可以考虑，如果他的贷款能力够的话，可以把他 consolidate，
嗯，
就是银行出钱去多给他贷一些房贷，把这个汽车贷款还掉，
哦，
嗯，这样，
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哎呀，这玩法太多了，
啊，对对，
这一时半会儿得消化消化，
所以你说光有这知识咱们得把这融会贯通还得熟练运用，真是得找专业的人了，这
是
对，
是
自己稍微了解一点还行，
嗯，
对
对
吧，
所以说其实也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挺享受我的工作在哪儿，你既要根据每个客户的情况他的需求，
嗯，
去给他制定方案，并不是说一定汽车贷款就是坏的，
嗯，
高利贷就是坏的，
嗯，
完全取决于你处在一个什么的情况之中，
嗯，对，
对，
这个家庭条件
需求是什么，
嗯，对，
看你拿这钱你干嘛去，
嗯，
对吧，
嗯，包括确实是以什么一个形式去借这钱，是个人还是公司还是什么就
都
不一
样啊，
对，
然后刚才比如说这汽车这个，嗯，现在就说其实在这边有个公司，等于是你有一个 shield， 有一层盾牌一样的东西，
嗯，
实际上比如说汽车是公司名下，它跟你个人其实是分开的，能这么说吗？
不完全，
不完全，
嗯，
就是说银行在
一定程度上，
一定程度上，
嗯，
就是银行在审查这部分的时候，它不能完全把你看作是两个实体。
对，银行看了，在你看，如果这个公司哦是全部是这个客户所拥有的，实际上银行会把他公司下面的债务也要什么，哦，也要算进去，至少你要申报，算不算可能银行 最终
看情况。
对，最终银行来决定，但是要大概率应该是算进去的。
说白了就是还是得看你挣多少钱
啊。对对对。
但是公司确实在别的，咱们不说金融或者说银行的角度来看，在别的层面来看是有一定的，像你说的是有的作用的。
对
这个在要说就扯远，扯到我老本
对
商法上面
法律上完了税上也
对
吧，
包括公司最早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limit liability 嘛，把责任限定在公司之内。
对对对，
这就又扯远了。
我觉得咱又可以另做一个一个系列了，真的，咱们就专门
咱们开一个系列专题。
真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法治国家、民主国家，尤其是对这个公司、商业、税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值得讲，就是财务金融这一块特别值得讲。
对，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敢说讲得太深，因为其实。因为专业性很强，每个领域又延伸出去，又有特别厉害的专家。我其实说的也是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点好，就是说你虽然是做贷款金融这块，但是比如说我这个客户，我有公司，我有个人的一些资产，我有我的情况，你会用你以前的这些知识和这个经验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全盘的分析，而不是说我只是懂这个贷款，别的我都不会。
没错，你学过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对，
会有这个体会，就是说至少你有这个sense。 好，我应该也考虑一下这个。像有的客户就是给他做贷款的计划，说你也考虑一下他税务合不合适。你不可能给他一个很全面的建议，但是你至少会说，哎，你有可能这方面你要想一下，你要不要去问问你的会计。就至少我可能会考虑到的点会
更
多，更
多一点。
对，
对，
避免他哪个有个坑没想到。
所以这块等于就跨界是跨界，但其实还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行业里面，对吧？
对，
这样的话对于大家，对于客户贷款的人来讲，他获取的信息也会更多一点。其实有的人你要不说，他可能根本自己都没想到。
对，
还有这些事
他不会想到。对，因为他很多东西一个人他这个认知范围之内，他就不可能，你让他给他考虑一星期他也不会想到。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有一个 advisor 的这个意义。就是说帮你想的更全面。
我给你推一下。是不是离有点远？
那个就是说英文怎么叫你的 title？ 应该叫 financial
advisor。其实这个真是比较准确一点。
对，因为在中国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流行，但是在这边本地人用这个，我觉得挺多的。就是大家很熟悉这个，这就是我要把日子过好了，这是一个必须有的 financial advisor。但是这边的怎么讲，华人对这个认识也是不足的，尤其是说。其实我就遇到这个问题，我想找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除了就是说我怎么能逐渐的 build up 建立我的 passive incom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公司了，然后税务优化这一块我不知道税务这块你这块怎么样，
归你这个，
我只能就是说比较浅的提供一个建议。对，因为毕竟税务还是要跟会计咨询，比较那个，对，比较专业一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三个方面，金融顾问，刚刚讲这个 finance advisor， 对吧？然后会计、律师，
律师，
对吧？这三个方面，
对，我
齐备。
对，因为好多人是就是一下入了行了，然后就稀里糊涂干过来的，他不见得有你这种专业背景，尤其是学财会出身，未必懂法律。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这块特别全面，照顾的能那什么一点，周到一些。
是
跨界思维嘛，其实就是都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你一看他这情况，你可能就反射出来他的几点的这个对吧？
其实都叫 financial advisor， 但是大家给的 solution 都不一样。就这看这个 advisor 他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这个 background，
对
吧？
包括他主观的一些判断，
是这样，
可能就没有绝对的对错，
没有绝对的对错。
所以今天我觉得不一样在哪儿？之前咱们做了一期 Stella 的，他也是干这个，但是他是不是偏机构客户多一点？
对，
你这块机构客户和个人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你觉得？
就都有。你要是怎么区分机构和个人？
个人就是
公司就算是机构吗？还是说
现在都有公司？是不是？
往通俗了。通俗了讲就是 investor， 还有就是个人，我就盖自己家的房子。
哦 ，OK，
你这个比例大概是？
我觉得我差不多30%是那种你说像你说开发呀，或者以公司。
所以你这特重点就特别好，因为我就觉得，因为你会，由于是你针对这种个人客户特别多，所以每家跟每家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见的会也是特别多，所以就是对。 包括看节目的人听节目的人、
嗯、
其实我觉得会很有帮助、
嗯、
真的是这样。
对，各家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说需要你每一个都去认真的分析去考虑。
对，
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参考，对吧？因为各家的每个人的条件啊什么都不一样，很多细节的地方还是有区别。
对，嗯嗯，就挺有意思的。
嗯，
实话，
就是申请完了贷不下钱了，也挺没意思的。
对，最近其实有一个新闻啊，前一阵子我一个朋友问过我，嗯，就是说现在不是有这个补助这事儿吗、
嗯？
然后好像现在就是说最新的补助都不用你自己去申请了。就政府直接根据你的 IRD 的记录就直接给你发，但他就有点担心，就是说我有了这个补助的记录，那我未来贷款会不会有影响？别到时候政府一看说你还领过补助呢，你还贷什么款，是不是没有能力还款？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嗯、不一定，你如果能跟银行证明你现在就是说生意重回正轨了、
嗯、
你的补助只是因为 lockdown 不能开门啊，或者只是一个比较短期的，确实受冲击。现在就是一切都要去跟银行解释清楚。
嗯，
对，
就是我有合理的这个解释，
合理的解释，对、
嗯，
还是有希望，就是说既往不咎的。
哦，
既往不咎。
我现在坦白从宽是吧？
不同的银行对这个事情的判断的尺度也不一样。
嗯，
对。
所以咱们所说的就是一级银行、二级银行，对吧？然后就是金融公司。
嗯，
就基本上就这几类呗，
就金 lender 二级 lender 应该怎么叫啊？这个
对，就一二三，
嗯，
其实挺简单粗暴的划分，就是一级、二级、三级。
这一级、二级的区别是什么？他、
嗯、
们不都是银行？
没有，二级里面有很多是金融机构，
哦、
也有小银行。
哦、
嗯，
那金融公司呢？就算、
嗯、
算二级，
算三级吧，
三级。
嗯，嗯，对。嗯，
所以那本地这些大的银行就都属于一级，
都属于一级，
嗯，
包括中资银行也算是一级的，
哦、
嗯、
哦、
嗯，他们的利率水平啊什么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相近的位置。
嗯嗯，那比如说现在咱们认识好多这种华人哈、啊，做这个土地开发什么这种 investor，、
嗯、
我就是没有工作，我坐拥几块地，对吧？
很多，
我就是没有一个日常的这种工作、
嗯，
那他其实那个地再有价值，他也不能从银行贷款，对不对？
嗯，其实有一些二级的机构是认可开发商的收入的，这是一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就是一级银行也不一定是100%把开发商的收入都枪毙的。
哦，
主要说它主要是看你能不能形成一个 pattern，、
哦、
就是你能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盈利的模式。
嗯，
我觉得这纯属势利眼、
嗯，
这个银行这系统这太势利眼了。
银行说我们这规定都会有可商量的余地，
是
吧？
哎、
对吧？
东西是绝对的，对你其实都有余地。
嗯，所以你比如说我这开发商一年30套房或者50套房，一直就是很稳定。频率很这个规律、
嗯、
有规律，所以也 OK 对吧？
对，
也不是
说
不行。
一年30-50套已经干了4-5年，一直都这样。
嗯，
那这个收入我觉得
就是凭什么不给你啊？
对啊，你这个就是看你的有多么 strong 了。
嗯，
这个 pattern 的形成，当然银行的最后的决定也有一定的主观的成分啊。
嗯、
但是我们所做就是说尽力去帮客人去把它包装说也好，或者说把它整个东西说清楚了、
嗯、
对，跟银行阐述清楚了，去说服他、
嗯、
对，这个工作过程也是反正挺
有点
challenge， 但是也有成就感。
嗯，
就是有成就感。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遇到尤其是那种客户，别的 advisor 可能跟他说不行、
嗯、
我觉得你试都不用试的，不用去银行了，哎，你给他办成了，在银行、
嗯、
他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嗯，
当然也很感激你。
嗯，
对
对，
嗯，
对，所以其实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好像也原来讨论过，就是这个 family trust。
嗯，
family trust 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比如他的父母在 family trust 给他留了一些以后可以用的这个钱、
嗯、
他可以用这个东西作为跟银行贷款的一个条件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比如说
只是一笔钱的话，你是说作为收入还是作为首付？
比如说有的父母就是规定这孩子几岁的时候这笔钱他就能用了，
嗯，
那这孩子等到去跟银行贷款，说你银行说那你这个还款能力可能不足，孩子说没关系，你看我在那个多少年以后我就是有这么一笔钱可以用了，这个可以向银行表示
说。 我认为一笔钱是不能作为收入的。
嗯，
嗯，如果他从这个 trust 有一直领取了比如说什么分红啊，或者这个
啊
一个被动收入、
哦，
这个是有可能可以、
嗯、就是有持续性的，
有持续性，一定要有一个持续性、
嗯、
现金流哈，等于
对，就包括股息 什么的这种就是说被动收入都其实都可以用，但是你要跟银行证明你有一个稳定性的职业。
嗯，对，所以银行看的还是就是你这个持续性，对吧？
嗯，
要有稳定的收入。嗯，不管你是从哪来。
对。
嗯，
对，收入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
管合法收入。
对，所以其实有的人现在就老研究这 family trust， 也不知道这 trust 应该怎么去做更好，然后更有利，或者对未来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啊什么的更好。
嗯，
所以这也是最近我听的特别多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吗？
嗯，
就是老最近是说因为市场不好，有的人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知道消息小型的这种投资，比如房地产，因为现在不是也有公司做这个嘛，
嗯，
对吧？小型的投资这是一个啊，我想弄个 family trust，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一个，就是一直大家在这儿转圈儿，
嗯，
所以我就说，我说你就找专业人去咨询吧，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
嗯，对
对
对，
对，
嗯，
其实专业的事儿还是得找专业人干呗。
对，
嗯，
对，所以在但是在新西兰其实。找专业人士很多人也觉得很头疼，就是说哎，我问了 financial advisor 卡在税务事，他就让我去问会计，然后会计卡在哪儿，
嗯，
他又让我回去问 financial advisor，嗯，就是所以说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比较老的生意场上的人，他一定要有三个很信赖的专业人士，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律师，
嗯，
会计和 financial advisor，
嗯，
最好是大家能形成一个互相信任的常年合作的关系。
嗯，
对，
太难找了，
对客户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对对对，
嗯，俗话说这个一个篱笆三个桩嘛。
嗯，
然后可是像我觉得振宇就一聊天就知道这人我值得信赖。
嗯，
但是好多人我觉得真的
可是有时候你要不试呢你也
但一试了你就
对对对
就掉坑里，
对，
没有试错的这个就不能出错，好多人就觉得说 对，
对，
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多客人很头疼的一个事情，
嗯，
什么行业都有好的有不好的。
嗯，
对，
对，
就是
还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人你先跟他接触着，嗯，就是你感觉对了然后就 go ahead，
嗯，
就往前进一步，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对了这事儿才对。
嗯，
人要打开头就不对，人就不对，那这之后什么也对不了。
嗯，而且
对，所以你现在这个竞争是不是也越来越激烈？就你们这行业，这个金融，
我个人感觉还好。
嗯，
你说就是所有其实有利润的地方，就会有很大的竞争。
嗯，
就是你什么行业，大家觉得挣钱了就去。你像房产中介也是一下子很多人进来，
啊，对
对
吧？
对对对，
那真叫鱼龙混杂了。但是现在你像你们这个行业会觉得进来的人。多到因为我知道这个 building 就是做 builder，
嗯，
好多因为一 pandemic，
嗯，
就好多做厨师的做旅游的什么的也都进来了，
嗯，
对吧？那没办法改行，但是如果像你们这个行业比较热门，如果说赚钱的话，会不会也有一些其实没有什么 background 没有什么背景的这些人就算鱼龙混杂就混进来了。
其实我平时不是特别关心同行有多少进来多少走，因为一常年都是这样，
常年都是
一批人进来一批人干不下去了走了，就是它有一个自然淘汰的机制。
嗯，
就是你是经过一个时间的筛选，
嗯，
谁行谁不行，就是说客人会不会继续的找你，或者他愿意把你的朋友，把他朋友也交给你来服务，这样子就是一个经过一个时间的过滤筛选，它自然就会有结果。
嗯，
就是这就是说难听点就是不挣钱了的事儿，大家也不会干嘛，
对
吧？就
自己就退出去了，
差不多半年一年就试出来了。
嗯，
包括房产中介也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不用，我觉得就是不管在任何行业，你就专注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不用太去关心别人怎么样。
嗯，
对，
就是自然的优胜劣汰，嗯，
对
吧？
对
对
对。
嗯，
那你得关心我们死活呀，这万一我们要错一个，这一下就起来了。
那客户没有，我的意思是客户得要关心，对对对，同行不用太关心，
对对对，
同行不用太关心。
嗯，
但是我个人其实我是希望有这个行业有优秀的人进来，而不要太多那种坑，因为这对整个 broker 的印象就会很不好。
对，
就是遇上坑就说哎呀怎么找了这 broker 都不靠谱这样。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就是说有优秀的人才进来，包括我们公司现在也在找一些比较优秀的年轻人。
嗯，
我是比较有要求的。
嗯，
对，
并不是说一来就防着的这种心态。
对，因为你看这边租房的时候他要招租客，
嗯，
招租客的时候说我要找 professional， 咱们就想，嗯，为什么租客还要 professional？ 他，
嗯，
不是那个翻译，他 professional 就是说有正经工作的，说，
啊，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进这行业一样，就别什么人都进，你真是有这个背景，对吧？完了你再进来，
嗯。
所以我觉得也你必须得是 professional， 我还是
觉得有一定的
有点门槛的，
对，有点门槛，因为这样其实对 对员工来说也是好，就是说你不要浪费他的时间，如果觉得他不行的话，那么就其实彼此都是一个浪费时间嘛，
对
对吧？
对
对对，
不行就早做打算，
嗯、
对吧？别在这耗着
了。是，
嗯，
就是说门槛不一定多高，但是还是有。
嗯，
那这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像比如说一开始，甭管他是一个第一次的 investor 也好，还是说像我这种普通的家庭要贷款、嗯、要去盖房子也好，想找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或者说想找一个你这样的 broker 或 advisor。
嗯，
有没有什么硬性指标？就说几点有没有？比如说两点、
啊、就是如果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就真想找一个有一个什么参考指标，是吧？
嗯，
对。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比如说，他的公司背景。你看，不是说打广告啊，你像 Long Market， 他本身对于进来的 advisor 就有要求，
嗯，
就不是什么人想进来我都能进来的，嗯、得看看你以前干什么的，然后至少得是金融相关这种，至少有个本科学历。
嗯，
就是那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中公司怎么筛选，但是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嗯、
然后它的 compliance 会比较好，就是他自己本身对员工你平时怎么做事一定要给客人怎么样的建议，
有
什么样的规范都很规范。
嗯，
对，就相对来讲对客人也是一个保护。
对、
嗯、
就是相当于我们以前评价有一个就是叫什么中介公司，那个叫什么移民中介，
嗯，
就是那个公司我们觉得还不错，就是因为我给他的评语就叫他不是江湖公司。
对，
我觉得江湖买卖这个东西特别不靠谱。
对，
就觉得好多人
相对随意一点嘛，但是他那种公司行为就是你觉得他做事有规矩。
对
对
对，
他有自己的职业化的东西。嗯，
有，至少有个框在那儿。
对，
不光是法律，因为在这儿当然违法成本也是比较高，对吧？但是这人天马行空，这个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也受不了、
嗯、
这东西。
对、
嗯、
对, 对，
那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稍微淡了点啊，你这个
稍微淡了点。
对对对，那贷款这上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银行这边有没有什么趋势，就是说将来能缓一缓，大家贷款好像现在都挺难的，这条件比较苛刻，对吧？有没有这个趋势说将来条件放宽点啊？好像现在年轻人贷款挺难。
宽是从哪方面讲？如果你说同样的收入能不能贷多一点的话、
嗯、
我觉得目前比较难，因为这个受利率的影响很大，利率水平越高它的测试利率就越高，贷、
嗯、
的就越少。
嗯，
但是如果从这个审批的宽松与否来讲，就像咱们刚才讨论过那个趋势，就是前一阵很紧，现在有放松的趋势。
嗯
哦，
嗯，
那可是我看到又涨了0.75%，美联储吧。
对，但是这次的固定利率并没有涨，各大银行。
哎呀，你看我们这外行、
嗯、你以为你看见了一个特震惊的消息，其实人家那是没什么影响。
我这是随时准备出去给人上课了，你知道吗？
对，
懂得太少了。
咱们这宏观经济我也不是说我多懂啊，这经常有客户说，哎，你觉得我是锁一年算人？说实话这个东西太难预测，因为在现在这市场它都不按常理出牌、
啊、
经济规律都失效了。
对，
所以我们一般也不去做这个太那什么的预测。
对,
对,
对，
是所有的金融工具现在都不太好使、
嗯、不太好使，包括什么美林时钟这那都失效了。
嗯，
没
事，不是按它原有的规律来运行的了、嗯、
对、
嗯、
它就是人为的影响，人为的干预太多了，所以它应有的自它就是它自然形成的规律就不管用了。
对,
是
对，突发事件也太多了、
嗯、
对，就
所以说、
嗯
对啊、
所以现在你知道今年这个俄乌战争啊，什么这个美联储啊，所以现在大家对这金融聊得越来越多。我身边有好几个，就是原来好像你觉得他就上班下班、
嗯、
对吧，也没点别的什么，但是现在好像老有这么一根弦儿。
对，
需要考虑
、
嗯、
但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哈，就是韭菜、啊、很无奈的一点就是你考虑了半天未必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你要去思考我到底应该怎么在这个乱世之下保住自己那点东西。
嗯，
这是需要思考的。对，
但你对大家有建议吗？
嗯、
我觉得如果脑子里就一团麻的人，你让他怎么考虑都考虑不清楚，还是得让他
得宅宅。
脑子里一团麻的人，我给他最大的建议就是说不要乱投资，
别动、
嗯、
别动。对
对，别动，
别乱动、
嗯、别乱动、
嗯、对、
嗯、
就以前怎么说呢，老实点别折腾。
因为越是大家缺钱的时候，什么骗子啊什么都出来了。
对，
是吧？
嗯，对
对,
对，乱世他也有机会嘛，对吧？
对，
这些人
是、
嗯、所以对于自己的能力不是很自信的客户也好，是朋友也好，就是说你就哎好好上班省点钱，该省钱、
嗯、
然后对 进没事不要贷太多款。但是你看，我作为这我这专业，我希望人多贷款啊。但是确实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贷款。
哎、你说像现在这种乱世，是不是上当受骗的人也会很多？因为
会不乱投就没有上当受骗的。
首先
别贪心，
我老觉得现在的人是受媒体、受还有 social media 的影响。首先他这个消费欲望下不来，这也想要那也想要，然后又想让自己资产保值，但是又不具备、又不具备这相关的知识。然后这会儿呢，就我们俗称讲叫臭鱼烂虾全都翻上来了。然后就开始想骗你钱，因为他挣不着钱了，他就得干点坏事。
对吧
对，然后你又禁不住这个诱惑。所以说
他又就利用了有一些人的这种心态嘛，就对吧，
有一些咱就说以前 就说那种金融平台暴雷。
嗯，
那暴雷的人你都是差不多该去见耶稣的人。你知道吗，你要没那贪心的话是不是这道理，
就老想发财或者不想很容易的就挣钱。
对，而且就是任何人都不能给你打任何的包票。因为我的小学同学后来在、就是在美国高盛。然后他就是到就是回来以后就是到国内我们见过一面，他就说这边怎么啊，我银行里面或者金融机构就跟你拍胸脯保证，我你把钱放我这儿，我一年能给你收益率多少。他说这在美国这是违法的，你怎么知道的呀。对吧，
对，
你也不能拿以后，以前你可能是有6%收益率，但你也不能拿你以前的事说未来呀。
对，
对不对，未来能发生什么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说我怎么把你的资产能够优化，怎么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怎么安全。你可以这样去讲。但是你给人放出一个数字来，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可能很多人的理财的心态不太一样。比如说国内的人可能大多都是理财就是钱生钱，对吧，我理财的结果就是我有更多钱。但是可能你另外的一部分人他可能的思想就是理财对我来说我怎么把我的资产规划得更好更合理，对吧，让它更可持续。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就怎么翻番了或者是数字就多了。他可能概念上有区别，
对
吧，
每个人概念上有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做理财顾问。我并不做投资顾问。因为其实很难，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蛮难的。就是你如果没经济情况不好，你没有达到客户的期待，其实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比较强，我要是没有达到客户期待，我会觉得比较 guilty。
听见了吗，朋友们，一个学商法的、财会金融又做 advisor 的人，他说他特别难。你说哎、
我太难了，是吧？
我太难了，我真是我太难了。
现在世道谁不难啊？
那你有没有就是，比如现在你这个业务哈，已经就挺稳定了，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平衡，你觉得 OK 吗？会不会很忙？有时候？
还挺 OK 的。我觉得其实总的工作量吧就是还好，因为我现在有个助理嘛，就好很多。对，原来自己的时候确实是挺 intensive， 尤其后来客户增长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会比较难。
对，因为有的时候客户的咨询啊什么，他们可能他有时间的时候你也是休息的时间，对吧，可能会有这个冲突。
但是得尽量，你要是做这一行的话，你觉得就像中介也是一样，有心理准备，你不能说啊我这个时间我绝对的就不接客户电话，像周六周日我能接的话我都尽量接。对，就是本来这个行业就这样嘛。
其实也算个其实你很强的专业，但是做这个呢又有很强的这个服务属性。
对，就是
对吧，
一半一半，我觉得
对，就是服务行业一样。因为是什么呢，你就觉得我觉得你特像饲养员然后厨房不是那叫什么来的，那个对吧，员工食堂学生食堂这个、对吧，
操心呢，
特操心。为什么，如果你要是机构客户，大家这些人都懂钱，懂得怎么钱生钱，或者说他一开始不懂，经过一两个回合他也懂了。好多事儿你不用废话。但是你要面对好多这个个人家庭的这种客户。就恨不得一件事儿他心里放不下，大夜里就得给你发信息，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老得不厌其烦的去解释，所以我觉得
而且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可能也有关系，就是你客户的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心大啊，就行，你说什么就行，就没问题。有人可能就觉得你说完了回去且想呢，然后想完了以后又有什么小问题就特别不安。
对，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客户之间。但是自己做熟了就能可以掌控。
所以你是一心理专家是吧？
我其实曾经问过幼儿园的，你知道吗？有时候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老跟你旁边，哎呀这烦。然后就很偶尔啊，然后呢，但是你就说这幼儿园老师一天面对这么多孩子，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然后我说他们怎么解决这问题啊？这一会儿这满脑子全是火呀，这怎么办呢？后来我就问了他们，他们说他们是可以技术上可以 tackle 可以应付所有的这些事情。
对，
他看孩子这些事情不像咱们作为家长去看孩子，
对，
很情绪化，
没错，
他们不会，他们很技术上去处理，
对，
对吧？
对，
所以他没事儿，
就都是业务属于
的，专业的人就是干专业的事儿嘛，
这都是业务问题，
他怎么知道怎么 handle 咱们家长搞不定，
对
呀、
啊，
咔咔就给搞定了，
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差异，你瞬间你就到了一个新世界，
嗯，
脑子里的这个认知就到一个新世界，我觉得真是。哎呀，真是不容易。
对，所以你要是将来不干金融这行，你还能当个心理咨询师，我估计是吧？
开个幼儿园什么的。
各家人的性格什么都了解了，心态。
我最不会做的就是幼儿园，我觉得特别佩服老师们。
因为看了一些金融的书，包括我就觉得，当然这个社会上，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运转，甚至国家的运转、世界的运转，跟这些钱。那谁 Kiyosaki 怎么说的来着？写《富爸爸穷爸爸》那个作者就说，这个世界不是政客来统治的，它是银行家来统治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呢，英文叫 money wise， 就是孩子应该从小要介入这个东西，
嗯，
要正确的引导。就像我跟孩子说，手枪这东西，你说是好是坏的，对吧？搁好人手里就是好的，搁坏人手里就是坏的。钱也一样，对吧？你如果就是说你没有好的这个金融方面的 education 这方面教育，孩子以后可能是挥金如土的，就挣点钱全花了，最后就过得特别落魄，有可能。所以从小应该有这个金融教育。实际上，你说我这点子值多少钱？我就觉得其实你们应该，我真的建议你们开这种小的 training。针对孩子的，这孩子可以比如说从八岁，比如说一直到 teenager 什么之类的，来参与这种互动性的，但是跟钱有关的，就是尽早介入来影响他们这个金钱观、价值观，包括财务观念
啊，就是什么财商课是吧？我看国内
有这种意识，或者怎么自己去管理这些东西，
对，
怎么去用啊？
对对
对
对，
合理的用，
对，但不用像国内做那种过于 childish， 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
国内的那就都是少年 CEO 培训班，你知道吗？就感觉，
对，我希望孩子应该有情商，因为跟家长，大家还是感情动物，对吧？我不希望给他培养成一个所谓的精英，实际上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 robot 一样的东西。
哦，你说的这个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没错，
是吧？
对
对
对对，
就跟美国的所谓那种精英，以前觉得哎呦，我想成精英，可能来不及了。那我们家孩子，可是越来越觉得精英这个词其实不连中性词都算不上。现在在我这儿，我的字典里头，它算一个贬义词。真的是这样，他可能各方面优秀，最后挥刀弑母的也是这种人。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要重新考量一下这个。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其实最早这个词应该是有很多社会责任的层面在里面的，后来是有点被滥用。
对，
就是说，不是，并不是说一个高学历的北大博士就一定是精英。
对
对，
他是对社会责任感有很大的。
对，就跟我们说
道德感，
就跟我们说是富人，对吧？什么是富人？你得有富人的这个状态，然后你有富人有富人的责任，你得扛起这责任，不
是
说你
是
你兜里有一堆钞票就叫富人，对吧？
对，
你也可能是暴发户啊，
对
对吧？
所以他应该就是比如说创造就业呀，然后对于社会有更多的贡献，他可能有这方面的含义在里头才对。
对、
对
对 ，Dammy 说的对，
对，并不是说看这个银行里面多少存款的数。
对啊，你最起码你可以是个社会的榜样，没有人要求你是道德楷模，对吧？但是你富了以后，你要做的这些事情能给这个社会带来 value， 对吧？这不是说单纯一个炫富，你看那叫什么什么思聪的那个是吧？就这些人他。单纯就是炫富，那炫富那完全是暴发户、树小，那话怎么说来的？ 树小房心画不古，
嗯，
此人必定内务府，因为那些人是皇家的这个是吧？
皇粮，嗯，
他就是专门为皇家采购的嘛。这些人经常有油水，
对。
但是那些人呢，就很快就能买了宅子。
嗯。
但是那树是小树苗，它不是说几代人培养起来的。
嗯。
如果你真是一个富裕家庭，你们家应该是一个一两百年的树。
嗯。
哎，一点点丢掉。
这个观点对我前一阵看的，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西方的这个富的家族，他能够富很多代，然后中国就是说？
嗯，
有一个博主就说"富不过三代"这个定律，但是在没有被打破过。
嗯，
在中国，
他有一个家族的一个延续，
嗯，
对吧？在这儿，嗯，
学习一下他们。
其实我觉得就是西方呢，他就是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会考虑到我子孙后代几代的这个延续性，或者为他们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做什么样的这种铺垫。当然这个铺垫不是说像咱们那种说子承父业啊，说你，
嗯，
我这以后这盘子都是你的了，这不是这种的，
嗯，
就是他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怎么让这个东西去延续下去。
是，
对。但是在国内有好多就是我富，我这个创造这个就业，我这今天成功了，我这全都给你，
对，
你就拿着玩去吧。
嗯，
结果就完了。
我觉得中国也现在也在慢慢的改变吧。
嗯，
反正这个需要时间，可能像你说的这个物欲横流，这就是一个好像必经的时期一样，有可能。
嗯，
对，
会不会
必经的时期？
嗯，资本主义必经阶，其实到必经阶段吧，
嗯，
算是一个。
我怎么在资本主义都没瞧见过？我们这个发扬光大了，是吧？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富不过三代这事儿可能跟环境有关系。如果你要说从拉一个时间轴上千年来说，
嗯，
以前富好几代的都有，
嗯，
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当然咱们这个节目没有政治正确这事儿啊，
嗯，
就是说在特定的一个环境一个制度下，它有可能就，
嗯，
如果它没有这个土壤，
很难哈，
它是盐碱地，
嗯，
如果是盐碱地，你只能种土豆和向日葵，
嗯，
对吧？你种不了别的作物，
嗯，是，
所以我就觉得它就不衍生这个东西，
嗯，
有可能。
就是第一次我们做，
嗯，
做节目的时候，如果你这土壤不对。你再有一千年，你可能会产生工业革命吗？
嗯，
你得有工业革命的土壤才可以，
对，
对吧？所以，
嗯，得有这个环境能让你产生这个东西才行。嗯，
是这样，是这样。
嗯，
所以那你刚才说这个，
嗯，
他那主意啊，你现在有没有让？
我出什么主意了？我
就是小孩那个。
哦，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也有点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啊，或者是锻炼啊？跟这个理财什么的，
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妈妈是干嘛的，然后，
嗯，
包括是什么，是他有时候自己会问我什么是 interest rate， 然后就给他解释一下，反正最多就是这样，没有特别的去那个。
嗯，这问的都是专业名词，
嗯，
对吧？
对，什么是利息？
因为他会听到我跟客户打电话呀，什么什么，他会好奇。
那多大了？请问你们家
我儿子10岁，我女儿6岁。
啊，
嗯，女儿还没这个意识，但我儿子会经常问我，他就对我的工作比较好奇。嗯，
我们家孩子是什么呢？院里有柠檬。结果对面住一同学女孩，然后就过来，哎，咱采点柠檬到街边卖去吧，哎，特好，
嗯，
提供柠檬，提供桌子，提供案板，提供刀，提供各种水，
哎，这就很好啊，
特好。
嗯，
卖完以后，人家把钱都拿走了，他把东西拿过来再，我说你的 share 呢？他说什么是 share？ 我说你那份呢？
他得当 volunteer 了，是吧？
对，
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给他上一课嘛，对吧？对啊，就是说那个我 contribute， 我出力了，我得拿到我的那个 reward。
对
对
对
对对
对。
所以后来跟孩子我就聊过几次，然后最后有一回我在车里，我问他，我说你觉得你爹是让你去跟人要钱去吗？他说那当然不是。我说就借着这机会让你懂这个规则，
对，
这个游戏的玩法。
对
吧？大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对，
就让你有所了解。
嗯，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挺感兴趣。我真的希望有一个好的机构，哪怕是付费的，办一个比如说 holiday program 一样的东西，带孩子去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个事儿，真的，以避免他们未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真的是这样，因为社会底层它之所以成为底层，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嗯，
我觉得是，所以。但是对钱，它不是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对，综合的，
对，对，
我们家小孩原来在上学的时候，2年前吧，他的老师是有那个 finance 背景的，
嗯，
然后因为他几乎每一年都换一个老师嘛，就正好赶上那一年是有 finance 背景的，然后老师就给他们在一个虚拟的平台上，每人开了一个虚拟的银行账号，
嗯，
然后呢，每个人还自己写这个简历。 找工作，就是在班级内啊、嗯、找工作。比如说我今天帮大家发这个IT 计算机的这个耳机什么的、
嗯、
我搞卫生，就类似这种，然后你的相应的工作都会有这个报酬，
嗯，
有工资，然后你干的这个工作呢，这工资就进到你这个虚拟的账号里面，但也都是数字了，
嗯，
然后呢在你用这个你账号里面的这些收入怎么去投资或者怎么去消费，你可以买电影票，可以买爆米花、
嗯、
然后你也可以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作为投资、
嗯、
然后那一年我觉得他可能稍微对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意识了，但后来因为又升了一个年级，又换一个老师，这个事儿就又停了。
嗯，
我其实觉得那个东西还挺好的，对，让他就是完全自己在自己每天的这日常生活里面就接触这些东西，就用这个东西啊、
嗯，
抛出这个概念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引导你怎么做一个 employee、
嗯、
怎么做个员工。其实坦白讲，
嗯、
但是我还是不否定他啊，他还是说，开始 introduce 这个东西，嗯，就跟孩子说，前一段时间去一个著名的私校，
嗯，
去面试，结果人没要他，
嗯、
是因为有家长要进去要去问问题，就一块陪着，等于是、
嗯、
一开始问孩子你别说话，然后最后给家长一个机会去问、
嗯、
因为孩子要大了你就得问，哎，以后咱们这个关于这个 financial 的，对吧，财务金融方面的教育，那个校长说的特别云山怎么说呢，特乌土，你知道吗、
嗯、
就是特别不清晰，
就说了等于没说，
特别虚特别虚。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慢慢孩子要懂了，有 election， 有这种选举。我说呢，学校怎么把这个政治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给孩子引入、
嗯、
我说能够很公平的这种引入，因为我不希望像美国的学校一样就是只介绍一边，因为政治无非一左一右，对吧、
嗯、
我不希望就介绍一边，那边不介绍、
嗯、
所以这校长都觉得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觉得他
嗯，
他 challenge 了，然后这家长
说这什么家长？
出去以后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要我家孩子。
人当时底下就写好小条了，可能
此人不宜久留。
对，所以其实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可能还不是完全所有的家长都现在有这个意识，说教孩子去具备这种金融的知识也好，或者观念也好。但是这确实是挺有用，就对于小孩来讲，他在小的时候，
嗯、
因为咱们都属于就后来，咱们小时候哪有这个。对吧，根本就没有、
嗯、
都是就是学习、
嗯、
就或者就是玩，
对
吧，对，嗯，现在他有这环境，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刻意的去怎么说呢，就不用太过于焦虑吧，就是现在就是、
嗯、
不知道这个词用的是不是准确啊，就是好多家长就是特别拼的去，就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
嗯，
对啊，因为每个家庭、
嗯、
因为我看到很多客户就是说他每天生活已经用尽可能80%-90%的力气了，对，其实你就我觉得孩子一定程度上，我个人的观点、啊
嗯、
就是说可以顺其自然，
嗯，量力而行，
对，因为我从小我爸妈也不管我、嗯、说实话就是不怎么管我，嗯，就但是大方向还是把握，
嗯，
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反而这种稍微管一点又不是全管的这种都挺好的，你越是管得多的可能越，
对
吧，对，
就是有个度吧、
嗯、
就是也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管得太，
对，因为
太严，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多数人他受教育、
嗯、
就跟那个叫什么Robert Kiyosaki 就那作者说的是的，其实多数人你这个教育系统就是在培养这个社会不断的这个职业的接班人，
对，
但是我就说为什么说这个金融方面财务方面的这种给孩子这种兴趣，你叫 training 吧，我就觉得太严肃了，
嗯
嗯，就兴趣小组或者叫一个 holiday camp，
嗯，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合适的，就是
玩似的哈，
对，
就是、嗯、
就介绍，哎，就跟说，哎，你我给孩子就是说你这东西你要先把 material、
嗯、
先把材料先去除出去，然后再说再分利润，
还说那个柠檬的事儿呢，
对，然后包括就像刚才你说的什么是利息、
嗯、
对吧，包括公司是怎么运作的、
嗯、
谁是老板，他怎么拿钱，哪些是公司哪些是自己的，就把这个叫机理吧，英文叫 mechanism、
嗯、
是吧、
嗯、
就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就是介入进去，让孩子有所了解、
嗯、
不要求他一定完全记住或怎么样的，最起码有的时候这个概念
有这个概念，对
对、
嗯、
我总是觉得、嗯、就是说把平面思维你可能引入点什么东西就变成立体思维，
嗯，
他这个东西就好像那种大学学的什么 applied management 似的，
嗯，
他要把你这边学的这个哲学的东西或者说技能的东西 apply 到其他领域， 应用到其他领域。其实我就觉得对孩子讲讲这些是挺好，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什么商界精英，金融才俊，不是为这个，不是为这个，就过就早一点让他们打开一扇窗，
有这个意识或者思维方式上有一些变化，给一些引导，对吧？
对，
也就是这种的一些，
这个还是有好处。对他以后，哪怕他就是因为社会大多数人就是螺丝钉，就是 employee， 但是至少对他自己经营好过个人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对 ，employee 同样是打工的，有的人他的理财就理得很好，有的人就一塌糊涂。
对，而且即便是在人生在开始阶段，大家都是去上班的，但是因为他早期他有这种宏观的金融的概念，他知道他的他的目标在哪儿，
对，
所以他每天都高高兴兴的，因为他每天他认为都在自己向着目标前进，但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才挣这么点钱，天天灰头土脸，但是你让他改变命运，基本没可能。
对，他有这个思维的方式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对吧？
其实所以说，职业并不一定就是能完全就决定一个人过得怎么样。对，
真的是这样，而越是那种。什么什么所谓的精英，尤其是我们常说，就我们出来之后那种白领，什么那种基本上做到中高层管理的这种，他们每天都是如履薄冰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消费已经上来了，背着各种贷款，
对，
一旦就这工作出现问题，因为毕竟还是给人打工的嘛，一旦出现问题，资金链就断了，一断了以后，你可能糊口还行，但是你突然间脱离了以前的这种消费模式，瞬间就不是，
对，那架子端不住了，
你就只能去卖保险了。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出来，平时这个规划好个人的财务还是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就像那个刘玉宁说的，有一个超老板的一个资金，他不怕暂时的失业或者干嘛的，就好很多，天上之。
而且我看一个 YouTuber 讲，就是说你一旦有这种叫什么财务独立了。不意味着你要辞掉工作，你可能很 enjoy 你的工作，对吧？
心态就不一样了。
对啊，而且就是你，这也是你一个收入来源，对不对？你虽然你没他，你也有被动收入，但是你总得有事儿干，不会让自己空虚。你喜欢继续干这个就干这个，你不喜欢干现在的工作了，好，这块结束了，我有其他我喜欢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是。
是，
所以财务自由不是说我有花不完的钱，而是说我。可以自己去选择，可以自主的去决定我的这些，
可以有 say no 的底气。
对，
对，
所以其实好多人观念上还是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特别正确吧。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的考虑，就完全看这个钱或者这个数字，或者这个多少，可能就仅限于这儿了。
还是知识，
还是需要，
还是知识
提高一点。
你们会有 training 吗？成年人的
有
这种培训吗？
对，
要开班是吧？
但是像我们行业里面的 training 就是比较还是技术层面的。你要说这深层次 training， 还得你自己悟呗，慢慢
自己悟。
对，
你先把那些书看了，你先把英文阅读先读完了。对，
对。
但我觉得我学到最多东西的还是从一个个的这个是就是实际的案例当中。
对啊，你学到了得赶紧传授给我们啊，这别一人。
对，其实这就是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吧？
对啊，
实实在在生活，然后每天发生的事儿。
是，等哪天我同事还跟我说，partner 合伙人跟我说，等哪天我不干了，我真想写一本书，就是把我遇到这些事儿都总结一下。我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贾先生、李先生，就名字都不说，但是可以写一些这些对
有意思的
遇到的事情啊什么的。对，真的是。
有时候你们会为他们的生活着急吗？就比如说，
哎，其实华人还好，其实华人很少有那种，就是说，你看，哎呦，这个一塌糊涂，还不上贷款的呀，什么现在。其实这点上，我觉得我们还可能是海外华人吧，就整体的这个理财的能力还是有的，就是基本的理财能力还是有的。
也比较求稳，可能华人相对来讲，
或者说可能家里也都有点底儿吧。
对，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不是特好，房地产不是特好，好像也没有听说周围哪个华人开发商断档了啊。对，
就相对会好很多。
压力其实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现在这个情况，比如说，材料也涨价呀，然后各方面的这个市场也冷淡啊。还是会有压力，
应该也有压力很大的开发。
对，但是倒不至于说接不上茬了，对吗？
什么情况都有，
就是步子迈得太大扯着的。
说没有，
对对 对,
对，
嗯，
只能说是咱们一个比例上的，就是说你说个案什么什么 extreme 的个案都有，只、
嗯、
是说比例上相对好一些。
对对对，所以你这儿也能见着不少 drama 的事儿，应该。
嗯，有
是吧？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得有一定要求的。
生活比电视剧永远要精彩了，对吧？
所以你有时候会不会就是说，嗯，我不知道你从技术层面上，比如看到他们的故事啊什么，你是当就是一个业务的事儿，一个技术上，还是说你会，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就是哎呀，我真的觉得替他惋惜呀、啊，或者是为他着急呀、啊、这种的，
一定会有的、
嗯，
一定会有情绪在里面。我觉得任何职业，你要说你自己的情绪跟工作完全分开，我觉得很难做到，
嗯、
也不一定就是个好事儿、
嗯。
但是说自己时间长了会控制，就是。会把握吧、
嗯、
会把握这个度、
嗯、
对对对，
我特能理解这种心情、
嗯、
有时候看一客户、
嗯、
其实怎么看条件都不差，就是一层窗户纸，他就是捅不过、
啊、
他过不来，
多着急啊，
恨不得踹他两脚
而且像你这行业，其实你还要像你说的就是 keep 住所有客户的这些情况，你又不能去跟谁讲，对吧？因为他们都是每个家庭自己私密的东西，
对,
对,
对，
你还得自己去消化吸收去
对对，那没办法呀，就是你这个行业必须要承受的、
嗯、对，
就
必须要承受的。
说眼下啊、
嗯、
就整个行情都不好，就世界的整个大环境都不好，新西兰也一样，
嗯，
但是你现在的业务量有下来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是基本上跟去年持平的，
跟去年
嗯，但是去年是特别好的一年，我现在能跟去年基本上持平，我觉得已经就是一个种进步了、
嗯、
是吧，
就还好。
嗯,
嗯，
去年因为市场都很好嘛、嗯、
对，
所以
对,
对，
嗯，
那现在的原因呢你觉得？
嗯，就是说我那现在那肯定就是一个大环境是主要的因素。
嗯, 嗯，
对，
有没有跟这个新西兰比如这么多，原来不是老说又批了这么多移民、
嗯、
他们都要买房子，他们都要去申请贷款，这方面有明显的增加吗、
嗯、
今年
有弥补一部分，我感觉就是说、
嗯、
本地的这边少的部分。
嗯, 嗯，
但是说你说增加特别多，我觉得因为批了移民的人他不一定马上就买、
哦、
有的人也想哎，可能市场没上去我再观望观望，有这种态度。
对
对
对,、
嗯、
对，
尤其是批的移民大多数都不见得是业内精英，也都是那种不读金融书的人。
嗯，对，
大家一看跌，大家就那跌就更不买了，对吧？
对，观望态度。
对啊，
嗯、
尤其是华人，
嗯，
都是追涨的人。
嗯，
对。但是大部分人我估计还是有这个计划要买，但是并不一定马上去实施。
华人就买房是一个人生大计，对吧？
对，
就是一定要计划要买房。
我们常说这是农耕民族嘛，
嗯，
地。
对，
嗯，
对，需要有一个
地比天大，
叫根，
地比天大。
对，我觉得华人其实本身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有一种向往的，
因为他没有。
对，因为没有嘛，所以你在海外有这个机会能有，就非常向往，就是老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要实现的理想，你知道吗？对，
是这样。
对、
嗯，
所以这个应该还，你说任重道远，有点沉重了啊。反正任务还挺艰巨，未来。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一个自住房，因为其实你像一开始我们买房，银行跟你说 long term 三十年还清、
嗯，
我觉得说我的天哪，三十年才能还清。其实很快可能就实现了，
嗯
嗯，就是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善用负债、
嗯，
合理使用负债，
对，
就其实以前老观念说，哎呀，我争取不欠谁钱，争取恨不得全款全砸过来最好，
嗯，
但是后来慢慢大家就是这个观念也在变，
对
吧？
对，
对，为什么不用负债呢？如果合理的杠杆的话，
嗯、对对，合理杠杆的话，也许你很。几年可能就 mortgage free 了，
嗯，
对，也说不定。
你们有这服务吗？比如说已经有 mortgage 的人，你们能帮他？你是 advisor 嘛 ，financial advisor，
嗯，
那你能给他帮他优化一下，说咱们怎么能把这个，比如说你还剩25年，
嗯，
你怎么做？帮你规划一下，然后你能缩短？
会啊，可以啊，
可以是吧？
嗯，但就是看看个人的一个整体的现金流的情况，
嗯、
对，
嗯，
嗯，当然我们最后终只能给他建议，他采不采纳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因为我知道本地的一些 financial advisor， 他给你使用 APP， 什么 Pocket Smith，
嗯，
啊，有一些 APP， 他要控制你的这种开销，可能华人用不着这东西，
嗯
嗯,
嗯，所以他会提醒你吗？就是你买多了的时候。 消费多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说你得控制点，是这意思？
没有，它等于里头有一个饼图嘛，等于是你的、
哦、
等于这个月的开销、
嗯，
你花在哪上面的是多少？
嗯、
但是你得，我老觉得这个人隐私不保，所以我下载了以后，嗯、哎，算了，我又给删了。
一看整个饼全是买咖啡的，不能再喝了，提醒你。
对，对对
嗯、我觉得华人用这种比较少吧，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心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有数的，
对对，
只要控制它就实际上就是控制就好了，
对，
花那个时间再去分析、啊、
对，我们从小都受过这种教育，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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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节约这事儿还是都不用别人提醒、嗯、自己都能做到的，嗯，
是是是、
嗯、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对于比如如果是年轻夫妇的话，小两口然后先买一套自住房子，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从金融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
对吧，
对，
嗯，然后从这以这个为杠杆再去干别的、
嗯、至于投不投资，对，再就再说了，
嗯，
看看看大环境，
嗯，
看，因为现在也真的是比较不稳定，
嗯，
像有的年轻人如果是他要去太高的杠杆去投资的话，甚至我可能都会要劝他三思，
嗯，
是吧，
对，
嗯，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某些就是有的家庭他已经有一套自住房了，
嗯，
然后呢他还要就是比如说我想分割，
嗯，
分割完了以后呢我 refinance，
嗯，
再对最大限度的再拿出一笔钱再盖一个，对吧、
嗯、
盖完以后可是这限度都已经用完了、
嗯、
但是盖完以后我还能用现有的房子和新盖出来的房子一块儿再去申请什么，再就像滚雪球一样，
有可能
还能再滚出来吗、
嗯、
有这个可能，
因为你从我只能从 Y6 角度开始讲、嗯、因为你这个问题比较笼统，我没法分析就是收入啊这些角度、
嗯、
从 Y6 角度讲，你再分割又盖了一个，那你的整体的价值又上去了，价值又上去其实是可以出来更多钱的、
嗯、
当然这另一方面也要看
等于你自身的这个资产增值了、
嗯、资产增值了、
嗯、
对
对、
嗯、因为银行永远是看两块嘛，一块是资产 LVR， 一块是收入，
嗯
嗯，如果至少你的收入在一定比例之下，你可以很轻松的去 cover 你的这个 interest，
嗯，
这个支出、
嗯，
他认为你没有什么多大负担，所以还是有可能，
嗯，
对吧？
对，反正一切就是往计算器过一下，对吧？看看你能不能负担得了、嗯。
对，所以其实不动产本身作为这种投资金融产品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对吧？投资不动产，比如房产啊、土地啊什么这类的。
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哦、因为这真的也是 depends on， 如果一个人如果他是专业的股票操盘手、
嗯、
他可能就投资股票更好、
嗯、
看一个专业能力，
嗯
嗯，
那像我们这种
做什么
什么都不懂的，
对
吧，
什么都不懂的相对可能房产的他的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更低一点，
嗯，
对，技术性更低一点，就是大家基本上都能都
更容易实现一
点，对，稍微找靠谱的 advisor， 找靠谱的会计、
嗯、
就这最难，
对，我也觉得是就这最难了稍微找这就费好多时间你知道吗，
嗯
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来讲，银行比如未来啊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吗，就贷款的条件上啊政策上还会再调整，
我觉得暂时可能会比较稳定，至少暂时不会再严了，
嗯嗯
嗯，
对，我上回看一个谁说的也是基本上差不多就在这个水平了，它可能有微调但是基本上这个水平了、
嗯、
然后一什么时候具体能经济能往上走、
嗯、
能反弹那不好说、
嗯、
但是说你要说跌到谷底没有人能给你保证现在是谷底，但是各方面看来，因为我还订阅那个就是富爸爸的那个 podcast、
嗯嗯、
英文的 podcast，
嗯，
他还请好多各方面的专家，
嗯，
所以我也听一听，
嗯，
有的东西就是带风向的，
嗯，
就是帮助那些华尔街的人去带风向的，
嗯、
但他的东西我还是能，
嗯，但所以就是说，你要指望着银行或者是贷款政策有什么变化，那这届政府估计是没什么变化了，是吧？
对，我其实为什么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不是 investor， 咱这钱咱都是正道来的，我也没说人家不是正道。
嗯
我的意思是说，像有好多像我们这种4050人员，你知道吗？家有处房子，但是呢也想过，哎，我未来怎么办？然后想，哎，就是滚雪球，但是这雪球怎么开始？
嗯，
就这个其实对很多人就是一个 challenge。有的时候就是能把这发动机打着了，
嗯，
这是最大。一旦着了，可能就慢慢滚呗。
对，因为专业的开发商还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这种。 有投资的意识，或者稍微有一点这个能力，
就像我们这卡在这儿的，
对、
嗯，就瓶颈卡在这儿的，有一处房子，其实也不是现金，但是呢，其实它能给你敲杠杆，但是敲杠杆怎么玩、
嗯、
这事儿，
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部分需求还是不少的。
嗯，所以你可以开俩班，一个是4050班，一个是儿童班，是吧？
一个45班，一个是4050。对，但是我觉得孩子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我觉得真、斟酌一下。
等于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就是孩子和家长一块来上课，是吧？
可以，
对吧？进了门以后，孩子走这边，家长走那边。
哎，你给评评理，就是我，就是我在自己家里头，就是孩子他跟本地家长，我的管理方法不一样。本地家长就是你干点什么活我给你结账，
嗯，
我这
发工资，
我觉得我说你给家里干活是应该的。
哎，我也是这个观点。
真的，因为大家是因为感情、
啊、
对吧、就是上帝把你安排在跟我一个家庭，对吧、
嗯、
咱们是因为情感在一起，而不是不应该是雇佣关系。
雇佣关系啊，
对呀、
啊，
因为你作为家长来讲，你每天上班，你也是为这个家庭叫 contribution 嘛，就是付出嘛，
对
吧？对。那你做家务、刷盘子也好，做 garden 也好，它也是付出。
啊、
嗯，
对，
我们都是
你为这个家付出，
对
吧？这是应该的，没错。
对、
嗯、
对， 对， 对。
那零花钱怎么出呢？怎么给呢？
像您这零花钱怎么给、
啊？我目前还没给零花钱
啊，是
吗？就用那个。
你看见了吗？管钱的人都特吝啬，你知道吗？
就用姥爷的压岁钱还没花完呢。
啊、哦，我天哪！所以是有投资的，你知道吗？有资方。
你要听啊，这孩子还是经过金融教育的。嗯。姥爷给的钱都不舍得花，你知道吗？就抠吃。
就是说，用投资人的钱，对吧？
没有，出去买东西尽量让我刷卡呀。
还是撬杠杆。
对。
你说妈，这个我不是付不起啊，但是你看这。
是的、嗯、
所以就是以后这个未来那大家讲这个贷款也好，或者买房也好，或者是开发也好，其实还是得先把这个功课做足了，别一脑子一热，或者我这个钱够了我就马上开始，对吧？
对，
还是先得
尽量吧，就是这个东西是个玄学、
嗯、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做太多功课，哎，也错过了那最佳时期、
嗯、
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都做对了，但他没有买在一个对的时期也不行，这东西真是个玄学，有运气成分，有技术成分，但也有运气成分，
就光搞研究了市场 全过去了，
有的人稀里糊涂他就赶上好事，在站在风口上的猪、嗯、
就飞了
对，
对，这东西有的人什么都具备，但他就是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是，
哎呀，我真想成为那只猪
就也
但是没风现在、
嗯、
是
我贴地飞行
也是命，
嗯，
是
嗯、
有的人真是你
就赶上了，
闭着眼就真是命好，
嗯，
真的是。
其实买地也是，我一朋友买地就什么都不懂，就拍卖，然后就脑子一热就拍了。
往往就这种人
能
拍着，
然后拍完了自己心特别没底、嗯，因为他听人家说有的地可能开发不了，条件不好，
嗯、
他都拍下来了，他才找设计师去查、
嗯，
查完了一点毛病没有，特别好。然后
他
自己、
哦、那
他
真挺
对，他自己就觉得说，哎，我以后不能这么干了。但是他这件事儿上当下的这个他是 OK 的。
往往都是不懂的时候才那什么，就像我们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小学的时候，那个白板上你点一个点儿，
嗯，
你老师问孩子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这是一个点儿。然后但是到了大学，你教授点了一个点儿，这是什么东西，鸦雀无声。就想太多、
嗯、啊！对、
嗯、
我应该说什么呀？对吧？
对，这到底是什么？这一定很深。
为什么要这么问
啊？对，
啊、绝对不可能只是一个点。
对，
就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嗯，
对，所以我就是说，这个银行的政策变化，其实你们一直都也得马上，比如说一有什么新的政策，马上就得赶紧。
对他马上就会发
各种解释。
嗯，
对
嗯，
然后你得去看这些东西对跟现在的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影响、
那个、
嗯，
为什么要听央行的呢？说涨利率它就得涨，
那不就是它就是有这个权利吗？
可是你这个我因为我是门外汉、
嗯、
就是这银行它都是、嗯、算是什么商业，它算企业公司吧，商业银行
受央行的管制的，
这算
对、
哦、这算行业管制、
嗯、
对吧？
但是央行跟政府又不是完，应该说是独立的。
对啊、
嗯、
那但是它就相当于饭馆一样，你这卫生也得打我的标才行，是吧？它还是有这种
监管，
那肯定还是、
嗯、
还是要监管、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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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商业银行。嗯，应该各国都是这样子吧、
哦、因为我才知道这是钱哪来的、
嗯、
后来才知道它这就是凭空创造出来 我才知道，我是不是最晚的一批
印出来的是吧？
都是数，
不是，他都不用印了，系统里这
现在都是数字，
对呀，就资产和负债这两边就只要平了就行了，凭空生成一个东西，凭空生成一个东西，对吧？
嗯，
我说原来钱是这么玩的，我才知道其实没有这笔钱，这笔钱是完全是按照你的需求，
对，他没有真正的纸币在这转，其实都是这些数字在这转，
也没有对应的黄金在后边，
嗯。
七十年代是吧？尼克松政府，
所以就是个资产负债表是吧？放缩表，说缩表就缩表。
嗯，对，就是把数字改一改，
放说缩就缩。
对，一旦了解到这儿，你就知道孩子真得懂这个东西，
嗯，
要不然就在别人的游戏规则里天天打转，做一个，要么你当韭菜，要不然你就当案板。
嗯，
他们的肉，
嗯，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都得争取当那只猪是吗？有风的时候赶紧就飞起来，
赶紧飞，
要不然您就准备出栏了。
行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感谢朕，谢谢你给我们普及了好多这种金融的知识啊，
嗯，
我估计今儿走不了了，然后完事儿以后很多问题还要问你，
是吧？
下次有机会给我们专门再开个专场呗，讲讲金融或者是政策有变化的时候，
嗯，
咱们再来聊，
好的
好吗？谢谢，
嗯，好的，
好了，感谢，
嗯，
谢谢 Allen，
嗯，
谢谢，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